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16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很遗憾，慕尼黑只有撕裂没有协议。马上在下周，美国代表团加上俄罗斯代表团，最后时刻也请上了乌克兰代表团，有一个沙特会谈。目前看已经不用抱任何的希望了。最新的进展，俄罗斯官媒报道说，普京已经邀请习近平，这已经答应了嘛，也邀请川普在5月9号啊，反法西斯战争多少周年的纪念日，邀请他们去莫斯科一块儿来参加这场红场阅兵。大家看啊，当时呢提到了一个4月12号，大概是复活节要签协议，这是一个硬指标。然后在5月9号，差不多就大功告成。大家想象，如果按照塔斯社的报道，到那一天啊，川普、习近平、普京站在红场上，检阅着这支血腥的俄罗斯军队，小下巴扬着，那在全世界才叫好看。说到中国新闻呢，马云牌的这只夜壶现在被摆到了中南海的台面上。下周呢，企业家开座谈会，把马云的这只夜壶又给拎出来了。一会儿咱们聊聊这方面的一些感受。最后呢，介绍日经的一篇最新的报道，这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数据了。过去3年，外国对华投资直接大幅下降了99%，已经跌回到了33年前，这是怎么回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两句台湾。台湾呢，那个民众党啊，人家选出了党主席，最后呢，那个小开啊，上海是说法了，小开黄国昌这个职务。他马上呢做了一个宣布，也就是在明年的9合1选举当中，他将和国民党合作来一块打这场中期选举。简单说两句呢，说到这个人，你别看他能折腾能做直播啊，那个说话装模作样的那个令人作呕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台湾社会啊，所以说有时候呢，你看到有这种政治人物的存在，我对台湾社会整体的一些生态我还是有一定的质疑的。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政治人物在台面上生存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我们新西兰人也有基层民众，水平也没高到哪儿去，但像这样的烂仔在新西兰政坛我还真没见过啊，就这样的玩意儿。说到这个人本身呢，其实没什么影响力。你别看柯文哲说话乌噜乌秃，好像说不清楚，那柯文哲还是有很大的人格方面的影响力的。说到这个人，他以前领导过时代力量，最后把那个党也给干砸了，他折腾不出去。加上呢，他现在和国民党密切合作，已经变成了一个小蓝，原来很多的年轻人是不会接受这一点的。年轻人为什么找第三势力啊？原来呢是追蔡英文，现在又组第三势力，因为大家就讨厌这个老迈的国民党，你又和他掺和到一块儿了，那很多年轻人是不会这么做的。我认为呢，下一步整个的台湾社会，关键还是柯文哲。如果在下次的大选2028之前审结柯文哲案，那这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就会瓦解。你别看这个人折腾啊，这个人没戏。说到今年呢，是对国民党的大罢免，我不知道能成功多少例。明年柯文哲的案子应该就打的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了。如果要是到2028之前能审结，对这个大罢免呢，能对国民党有所冲击，相信在2028大选的时候，赖清德的处境会比这次大选要相对的容易轻松一些。所以说目前看呢，你别看这啊，这么一个小家伙又上去当党主席去了，这此党已非彼党，这跟柯文哲的那个党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说说台湾的另一条新闻呢，今天有好几位台湾的弟兄都给我发来了这个短消息，很有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家大型的网站，他们发布了2024年全球医疗照护指数，就是关心照顾对老百姓的这种健康的关怀这方面的一个指数。结果台湾连续第六年蝉联世界冠军，这还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然了，他这个体制一旦成型，我相信明年还是他，后年还是他。他比的不是他今年全体台湾医护人员的一个平均表现，而说的是系统，说的是制度。所以说这一点呢，台湾的这个健保体系啊，世界上交口称赞。日本第二，韩国第三啊，韩国第二，日本第三。给大家说几个吧，前二十啊，然后第四是荷兰，第五法国，第六丹麦，第七西班牙，往下是芬兰、泰国。其实泰国不错啊。说到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人家的医疗对老百姓的照顾啊，无论是在价格上各方面，还都是医生的数量各方面都是交口称赞的啊。那边的华人朋友也多，大家都夸啊。再往下是奥地利、卢森堡、爱沙尼亚啊，挪威、捷克、比利时、立陶宛、以色列、英国、葡萄牙、瑞士啊，这是前二十。再往下就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美国呢是比较靠后的啊，但这差的是比较多的。我看看，嗨，别的咱们就不说它了。应该说呢，为在这儿呢，为台湾的弟兄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建立了这么一个系统确实是不容易啊，为大家表示祝贺。来吧，下边花点时间说说这场乌克兰战争，说说这个糟心的慕尼黑会议。只有撕裂，没有协议。先说第一条，在慕尼黑会议的第一天就发生了猛烈的撕裂，来者不善。这个撕裂者就是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万斯呢，在他的演讲中大肆向欧洲开炮，指责欧洲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欧洲的内部，批评欧洲压制言论自由，包括移民问题失控等等，指责欧洲背弃了基本的价值观。当然呢，说到慕尼黑会议是什么呀？是一个安全会议。那现在最大的世界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呀？明显的就是俄罗斯，隐含的在世界上未来的台海问题啊、南海问题等等，还有中国，这都是每次慕尼黑会议大家重点讨论的内容。结果呢，他现在搞上了意识形态，突然呢进行了一次马格尔党的政治宣传，这个让人大吃一惊。有专家指出，这可能是历史上最糟糕、最荒谬、最无理的一次演讲。首先严重跑题，我们说安全问题，你扯什么意识形态呀？另外全程根本不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欧洲这个自由世界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反而全程在指责欧洲国家在压制自由。有媒体呢做出了批判，说慕尼黑会议本来，刚才我说的就是个安全会议，本来应该重点围绕讨论乌克兰战争。说到乌克兰的俄罗斯的公然侵略，悍然破坏了美国主导和宣扬的基于规则和秩序的国际体系，并且在乌克兰制造了类似像骇人听闻的布查大屠杀这样的血案，包括俄军对乌克兰的系列城市采取了野蛮的焦土策略，大面积的摧毁和占领，那些照片满目疮痍，大家都是看得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万斯不但没有谈论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甚至也没有一点勇气去谴责一下普京的野蛮，反而把精力全都用在了攻击盟友上，要求大家重点关注来自内部的威胁。说到这个演讲，媒体讲将鼓舞我们的对手，将把我们视之为这么多年珍惜的北约，包括共同的这种盟友体系啊，造成巨大的撕裂。说到万斯的这一番马格尔党的这种典型的演讲， 就好像他们选举站在马克党造势大会的那个场面一样，说的也又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当时偌大的一个会场，现场只有三个人鼓掌。你要让郭德纲说的，哎，那是不是你们家亲戚？是不是雇来的？只有三个人鼓掌。说到敌人在内部，这话太熟悉了吧？你像川普讲，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不是他们外部威胁，是美国的内部，是民主党，是那些人啊。那这是川普的说法。万斯呢，是欧洲的敌人在欧洲的内部。习近平呢，习近平也是句句刀刃向内，我们的敌人最大在体制内。你看了吗？英雄所见略同，大家呢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另外呢，这位万斯也在第一天会见了德国极右翼政党选项党的领导人，啊，和那位魏德尔见了面，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啊，包括德国的国内政治啊，包括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结果他没有见德国现任总理舒尔茨。万斯和团队都表示，无意见舒尔茨。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大选了嘛，他马上就下去了，我跟你费这时间干嘛呢？对德国的县政府表现了一种极其冷淡的态度。别忘了，德国政府可是东道主，是办这个慕尼黑会议的。你不是给舒尔茨面子，你是在尊重德国政府，他不管怎么着也是代表德国人民的。万斯根本不懂这个。那你去见了反对党领袖，又是见的那个啊亲纳粹的这种典型极右的这么一帮政党，然后对县政府是这个态度，等于美国政府在公开干预德国大选，表达了美国强这种鲜明的立场。这在之前的美国政府连想都别想，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当然事后从德国总统、德国总理、国防部长都对万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当然呢，有另外的一个版本说到那个防长皮斯托瑞斯啊，说讲了什么一番话，当然那个呢是伪造的。真正的皮斯托瑞斯那套讲话呢，是表达了强烈的情感啊，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和传的那个稿子是不一样的啊。说到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他呢是做出了猛烈的批评。他说这个美国新政府对世界的认知和我们欧洲不同，美方无视既定的规则和伙伴关系以及相互的信任。他讲欧洲呢，是我们会和美国继续打交道，但这种无法无天不能代替世界的新秩序，欧洲应该加强自身的合作和团结，我们不会成为在车灯下被吓坏的那头鹿。有时候有鹿在马路上跑，车灯一开吓得惊慌失措，我们不会是那样的。这也是德国政坛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主要政治人物直言不讳地进行批判，这在以前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等于第一天就撕到了这个地步，那整个会议到这儿已经很难正常把它开下去了。那后边呢，大家还都在说这场战争，当然呢也有很少有人直接啊，除了德国的这三位，其他很少有人直接去公开批判万斯了。最后泽连斯基站了出来，他说的这段话呢今天广泛的转载。小泽这个人啊，应该说骨子里还是有这个劲儿的，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看呢有媒体讲啊，德国的图片报讲说泽连斯基在慕尼黑说出了很多人想说但没说出的话。为什么没说出啊？对美老大还是有点心存忌讳啊。小泽讲，过去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不再将欧洲视为合作伙伴，欧洲必须与乌克兰一起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小泽讲，这场战争不能仅由少数几个领导人来决定，不管他是川普还是普京，也不是我和普京，更不是在这里啊，在慕尼黑和普京要单独坐下的任何人。这话啊，都出来了。我们必须共同施压，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很多领导人谈论过啊，欧洲需要自己的军队，一支属于欧洲的军队。我相信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欧洲的武装力量必须建立起来。说美国需要欧洲作为市场吗？是的，但作为盟友呢？他说，我现在已经不确定了。要得到是的答案，那欧洲需要一个统一的声音，而不是十几个不同的声音。说到几天前，川普总统告诉我他和普京的谈话，在谈话中，他没有一次提到美国需要欧洲坐在桌子上，这已经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小泽啊，直接就把这事儿都挑开了，说现在乌克兰是世界领先的无人机战争强国，这是我们的成功，也是你们的成功，我们为自己的防御所建立的一切也在增加 大家的安全。美国副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欧洲和美国之间长期以来的旧关系正在结束，从今以后一切都将不同，欧洲需要适应这个变化。过去美国支持欧洲仅仅因为他一直这样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小泽呢，把这话都已经给说死了。最后他讲，乌克兰永远不会接受在我们背后或没有我们参与的协议，同样的规则也应该适用于欧洲，没有乌克兰的决策不能做关于任何乌克兰的决定，没有欧洲的决策也不能做任何关于欧洲的决定。我们永远不会接受在我们背后达成的协议，同样的规则也应该适用于整个的欧洲。所以说这就是小泽反复的讲了三四遍这个话啊。他说欧洲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强大起来，欧洲人要么把布鲁塞尔，要么把莫斯科作为他们的政治中心，欧洲人必须做出选择。最后的一句话，俄罗斯必须退回到2022年之前的边界。说完这句话，大家爆发了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对小泽刚才表达的这个理念，大家呢都表示认可和支持，这跟万斯的那三个人鼓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小泽在这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他也透露了乌克兰大致最后的想法，也就是俄罗斯，你必须退回到2022年之前的边界，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1991版本、2014版本、2022版本，也就是小泽他们的底线已经是2022版本，他也在无意中透露这个了。那下边呢，说说欧洲，那作为东道主，一帮领导人都在下边坐着呢，那这是情何以堪啊。欧洲呢马上做了一个反应，马克龙立刻邀请所有的欧盟领导人，咱们奔巴黎，我要召开一次紧急的峰会，来应对关于川普和他的团队包抛弃乌克兰和欧洲的言论，以及美国绥靖俄罗斯的新事态，要紧急做出回应。就在马克龙说这件事之前，有一个八国联合声明，北欧和波罗的海八国发表了关于乌克兰的一个联合声明，他们讲，我们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必须战胜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以确保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个呢，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说到这八国，再加上波兰，再加上乌克兰自己，这就是十国，已经是俄罗斯的1.5 倍了，而且在技术上也具有碾压性的优势，这个等于是十国，大家就你美国管不管，你欧洲管不管，你不管，我们哥十个我们自己练，我们也不服啊！人家表达了这么一个强硬的立场。那马克龙在巴黎这紧急峰会呢也开了，最后是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表达，他做了一个第一个透露的啊，这会可能还在开呢，说欧洲已经等不了美国来收拾残局了，说这次已经不仅仅是一次会议，而是一场正在实时发生的大规模地缘政治转变。马克龙现在在那儿把大伙紧急叫，咱们说说吧啊，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哇哦，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马克龙现在他们桌子上摆着的是什么呢？这位波兰外长给讲啊，说乌克兰的生存问题，这是肯定的。然后我们要有更多的武器，更多直接的支持。第二，没有美国的欧洲防御怎么办？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现在美国已经威胁欧洲，我们要把军队全部撤走，你们自己保护自己吧。那现在他们认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根本不可靠，我们也犯不着那么去求他们了。所以说呢，现在马克龙紧急把大伙叫一块儿，我估计明后天又一个联合声明就会出来，那慕尼黑就散摊子了，等于慕尼黑这儿开着一半好好的，完全就什么也谈不成。最后马克龙另组团走走走，奔我那儿，别在这儿说了，不跟他们说了，咱们自己单聊，人家弄一帮人自己聊去了。那说到欧洲呢，英国首相斯塔默直接和川普唱反调，他讲尽管美国发表了各种声明，但他仍然强烈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他讲，这是我们去年在华盛顿的峰会上讨论的问题啊，我们是在美国定的这个问题啊，当时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必须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就是几年的事儿，那也没说二十年或者多少年，他认为这个呢，这是在美国定的呀。斯塔默还在聊这个呢。那斯塔默要这么说，那川普什么态度？昨天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聊到了斯塔默，他讲呢，这个说斯塔默希望下周或者是下下周来拜访川普。那记者就问他，那你希望和他讨论什么问题啊？他来你们要聊什么呢？川普讲，我不知道啊，这是他的要求，不是我的。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川普根本不想见斯塔默。原来核心中的核心，美英的关系现在就已经冷淡到了这个地步。那德国舒尔茨就算了，他那个后任的就是未来的总理的大热梅茨，他也昨天做了一个讲话，他们德国已经就乌克兰加入北约做出了决定。原来舒尔茨不同意啊，现在他们同意，我们要求你加入。而且他讲，如果我要上任，我给金牛座导弹。舒尔茨是不敢给了，梅茨是答应给。而且他也讲，他不同意在和俄罗斯开始谈判之前啊，就宣布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给点东西吧。荷兰宣布向乌克兰运送25辆装甲车，拉脱维亚宣布42辆装甲车，德国要给1.5亿英镑的坦克、火炮、无人机、导弹，挪威宣布一个1.1亿美元的防空系统，德国呢又给了一大批无人机。怎么着，大家眼下也得给点东西啊。结果就在欧洲，那这两天本来是大伙儿一块儿来开会，怄一肚子气，让人骂了一顿啊，让万斯狠狠地卷了一顿。那在这种心态下，中国非常巧妙地就切入了进来。他为了讨好欧盟，王毅这时候也出来说话，他说中国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在这场谈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怎么可能谈判没有欧盟呢？你看了没有，他这个角度和时机抓得非常的精准，在里边撩拨是非，大家能看出来吧。这是欧洲的心态。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原本川普自己宣布的嘛，要有一个慕尼黑协议，包括他那个特使凯洛格之前也讲协议呢。首先第一，泽连斯基讲，我没有看到美国结束战争的任何具体计划。哎，这是原来美国人的几个人都宣布说在慕尼黑会议上要宣布整个这盘菜长什么样，我们一直想看嘛。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具体计划，可是你见了万斯，见了卢比奥了，没有告诉他任何具体的内容。然后就讲川普之前公布的那个美俄高层会议根本不存在，原来是美俄在这儿谈，然后小泽他们在旁边等着啊。最后如果大家欧盟什么都同意，咱们还都记着那特使凯洛格接受采访，他把当时那个路线图，这会怎么开，他都给报了，那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是现实啊。 然后说到呢，就在慕尼黑上啊，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现场记者的报道，说我看到美国国会代表团向泽连斯基提交了一张纸，说得非常具体，他们希望他签署这个文件，授予美国对乌克兰未来50%的矿产储量享有开发的权利。结果泽连斯基礼貌地拒绝了签字，财长追到基辅去要求他签，他没签，说我在这儿签，结果在这儿签吧，那还是不签。小泽当时说，为什么要在这儿签，在慕尼黑签，你得把你到底要干嘛告诉我呀，我得看看这个我们对还是不对，我们干还是不干啊？要我听着行我就签，对吧，你我听着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当然不能签了，我把一半国土的矿产我给你了，我怎么了我。这小泽呢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拒绝关于这次的签署，他说呢，现在这个5000亿美金只是用来补偿美国从2022年2月以来所提供的支持，是还旧账。5000亿美金呢，他们现在给打的折扣是剩按1000亿美金算，我拉5000亿美金的稀土，折价1000亿美元。那你看啊，这3年我们给了你差不多有1000亿美元吧，你先还账。而乌克兰并不会获得未来任何的安全保障。那小泽一看算了，这我不签。然后 NBC 最新的报道，这个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啊！有4个美国官员透露说，川普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议，美国应该获得乌克兰稀土矿50%的所有权。他表示，如果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愿意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我为什么看到这儿，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就看到了一个弱国乌克兰，如果要签了这个丧土失地的条约，俄罗斯拿走了他的利益，然后美国在里边当时支持乌克兰，他也要在乌克兰拿到他的利益，这不就变成了当时列强，你比如说当时对中国也罢，什么利益均沾等等的，就变成了这么一种瓜分的这么一种利益嘛。他拿走乌克兰50%的矿产，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可以驻军，我要定了，就不要脸无耻到了这么个地步，就惦记人家这点稀土，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你不是不签吗？你不是说我未来不管你，好，我可以派点军队过去，那我也非要要你这点稀土，就惦记上人家这点东西了，呵，你说这东西啊，没完了还。来吧，那下边咱们就说说那个，就沙特吧，咱们就说这慕尼黑没有了啊，因为马克龙把人都叫走了，那你还扯什么，这已经都散摊子了。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沙特和谈吧。最新呢，这个小泽对记者讲说，美俄人家已经定了下周在沙特举行会谈，乌克兰没有收到任何的邀请，这是他昨天说的。但彭博社最新的报道，乌克兰已经收到了参加美国和俄罗斯总统顾问会议的邀请，是由沙特阿拉伯国家安全顾问穆萨德给协调的，还不是美国和俄罗斯主动邀请的，还是人家东道主看不过去，人家主动协调的啊！这是彭博的报道。那美国派谁呢？是派的这个顾问沃尔兹和这个特别代表，和那个特别代表呢叫惠特科夫，也就是川普他们家亲家二女儿的那个啊，那个亲家，在这俩去代表美国来谈判，然后俄罗斯那边也来两个人啊，也出两个总统顾问吧。啊，乌克兰当时讲啊，你可这也是彭博的报道，你会坐在谈判桌上，但你是什么角色，就是人两拨谈，你在旁边看着，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我是主谈的一方吗？也没现在这么表露。但是凯洛格讲，欧洲肯定是不会参加，这里边没有欧盟的代表。凯洛格也表示啊，他说俄罗斯必须放弃俄罗斯领土才能达成协议，而不仅仅是领土，或许是减少军队，或者不是和中国、朝鲜和伊朗结盟啊。凯洛格呢又说了一些这样的话，但现在这个人说的话，后边事态的发展 和他当初自己设想的路线图已经严重违背了。他说的话的可信度，我看现在连20%都做不到了。所以说这一点啊，而且作为那个谈判没他，没有他。按说呢，应该是沃尔兹带着这凯洛格他们俩去谈，但现在呢，人家带着那亲家去啊，那都是商人呢，黎巴嫩的大商人呢，人家在那儿去谈啊，凯洛格都上不了桌，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为了准备这次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刚刚进行了通话，这个电话是由美国发起的，美国非常主动。整个呢，他说他们俩进行了一个修复美俄关系的一次严肃的会谈，计划在沙特举行川普和普京的会晤，也就是两边顾问在这儿谈完了，那就是基础的，就是前期他们谈吧，最后俩大头都到沙特，他们再谈。他们还讨论了取消奥巴马时期对俄罗斯外交官的限制。那时候你抢人家克里米亚，当时是制裁了一些外交官啊，全都恢复了，保持直线电话畅通，以避免更多的混乱，以及如何解决乌克兰问题。也就是把欧洲排除在了整个乌克兰和谈的谈判之外，欧洲和北约的代表都没有啊，现在呢，让俄罗斯可以说是喜出望外。按照彭博社最新的报道，是下周是顾问谈，然后现在国务卿已经谈完了。那川普和普京什么时候见面呢？日子都出来了，2月28号之前，下周谈，也就是再有一周左右的时间，那川普和普京都到沙特来直接见面。之前给大家讲了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习近平和川普在5月9号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胜利大游行。那如果月底之前两边谈把事儿给定了，那回来就是做乌克兰的工作，来压乌克兰和欧盟啊。之前我们看到一个版本，也就是在复活节，今年应该是4月12号吧，我印象4月几号忘了啊，那时候应该把这个协议搞完，然后5月9号。前一阵为什么习近平去答应去莫斯科？如果这事儿没定的话，那你偷着跑，你明摆着跑莫斯科，那川普能跟你有完吗？那能答应吗？所以说呢，那时候我们就做出判断，应该到那时候大局基本上已经定了。所以说现在看人家已经公开邀请，那两边要互访的呀，人家邀请川普直接到这儿来。所以说看了嘛，复活节5月9号这两个日子，在之前的那个凯洛格的版本里就都出现过，习近平已经答应前往。那现在看川普去还是不去，我就跟大家说这个吧，早他妈都商量好了，这早就提前都定了。所以说这背后啊，这个大局整个的日子都给你定了。大家想象到那时候，川普、习近平和普京站在红场的那个城墙头子上啊，下边是那个战胜了乌克兰的骄傲的俄罗斯铁军啊，扬着那个肩膀啊，乌拉从底下一过，然后大伙热烈鼓掌，那时候全世界就好看喽。咱们就等着那一天啊，我只是把这个消息报给大家，我在后边画了一个问号，我不知道川普会不会去啊，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你说不可能，他怎么会去呢？你现在谁敢说这句话？谁敢说这句话？那他现在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你之前想到了吗？那谈判也不让你去，那怎么办呢？欧盟委员会他们定了个日子，2月24号，整个欧盟委员会抵达基辅来声援乌克兰人。什么概念？刚才说了一个日子，2月28号之前啊，这也就是川普会啊，川普和普京他们俩见面。然后呢，这儿又跑出一个2月24号来，那你不让我们参加，那我们一块儿奔乌克兰到那儿去声援，也就是2月24号这个日子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 也就是真正的沙特会谈，前边顾问都是铺垫，最后敲定主要条款的就是2月24号。在这一天，整个的欧盟领导人全都聚集到基辅来打这个对台。美国本周已经向欧洲国家发出了召会，询问他们你们能派多少军队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这是路透社的报道。那现在沙特会谈就变成了下一个回合，有点失落，因为这个慕尼黑会议本来我们能一窥究竟，那到底未来怎么着啊？到现在呢，除了一顿撕裂之外，没有任何的协议出现，而且呢，这个撕裂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那下一个就是沙特尔和谈。那沙特尔和谈，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的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那在欧洲有这么多盟友，大家一块儿都商量不出来，那你们单谈，那欧洲马上就会表达自己不同的立场，那八国加波兰加乌克兰十国，再加上啊德法，现在欧盟冯德莱恩他们这些人现在都站在这边，完全反对现在美国的立场，所以说我对沙特谈判不抱任何的希望，说是我的道理。有很多朋友讲川普现在是在推动和平啊，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就别说1938年那慕尼黑协定啊，当时张伯伦挥舞着那一纸玩意儿啊，跟大家讲我给世界带来了和平，我们不再死人了等等，你就回头看看汪精卫当时成立武汉政府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话，为了和平，为了少死人，为了不让日本人直接统治中国人，我来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就现在川普的所有的这些言论，在历史什么法国的贝当政府等等所有的投降派里边，他们都以不死人啊，为了和平，都以这个口号来掩盖他们下边真实的目的。所以说这种玩意儿在历史上的投降派数不胜数，都是一套词儿，这个没有什么好新鲜的啊。那你认为他是在推动和平，那如果你真的致力于和平的话，他完全可以联合欧洲和乌克兰向普京来施压，来推动双方来实现妥协啊。当然乌克兰可能也得让点步啊，但是现在你看到了这种迹象了吗？在谈判没有开始之前，川普一方刻意的示弱，甚至清晰的表达出乌克兰乌克兰乌克兰你需要让步的立场，而且在话里话外，不管是从他到下边的万斯，到下边的国防部长小海，不断的为俄罗斯在辩解，每次谈到什么和平谈判，他们的焦点都是乌克兰应该牺牲什么，是领土啊，包括加入北约，或者是国家主权，都是你必须要让步，而且这本来是应该私下沟通的东西，结果他们偏偏把这些言论都公之于众，当着全世界，尤其是当着普京的面说出来，你对这个沙特谈判还有任何的指望吗？说到所谓的和平谈判，它肯定是一场妥协谈判，一定意味着双方呢要彼此互相都有让步啊，你呢在中间给主持一下公道啊，给让步。但现在从来没有人听到，从川普万斯到小海，没有任何人谈到普京俄罗斯你应该拿出来什么做交换呢？你让步的条件是什么呢？有很多记者都在问小海，那你俄罗斯拿出什么来？小海当时的回答，我认为凡是要说到让俄罗斯上盘谈判桌都是一种那个认输的表现，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人问你什么呢？你回答什么呢？他完全不能回答。而问到川普，问到万斯，全是类似的这样啊，就躲了，就闪了。一方面你们集体施压要求乌克兰让步，一方面对普京和俄罗斯各种的赞扬，你请问这是和谈吗？在这么一种拉偏架的人的面前，俄罗斯和乌克兰能谈成个啥？您大家自己说，为什么不能让欧盟参与呢？因为欧盟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嘛，他还是站在世界正义的立场上，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把他给扒了出去。所以说到现在很多人支持和谈，我们都支持谈判，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这几个月的立场， 但肯定不是这种谈判，我们要这种谈判吗？我们希望在慕尼黑，在欧洲的老窝里边，美国来啊，这以欧洲作为东道主，这时候俄罗斯来，这时候谈还是能搞成一点东西的。最后你偏要把欧洲甩出去，单独向乌克兰施压，来逼迫他接受不公平的条件，特别是这点稀土，拿着这张纸从人家家追到这儿，最后是让人家还旧账，不给他提供未来的安全保障，这叫什么呀？这叫，所以说这个，我不管你是什么扩张主义、帝国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但是你不能像现在这样啊，在按住俄罗斯，在逼迫乌克兰投降啊。所以说你还对这个所谓的什么沙特谈判抱有任何的期待和指望吗？而这一点是太明显了。问题是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普京已经弹尽粮绝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上三胖去求援了，他已经打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再推他一下，或者是大家展示一个团结，他看着没指望，那个条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但现在川普这时候的作为，那就是给普京送上了救命的稻草啊。俄罗斯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受整个目前局势的影响，俄罗斯股市强劲增长，一度涨超过 7%。 川普上台就最近这一段时间，俄罗斯股市涨了 25%。 所以说你到底哪头的呀？你到底什么情况啊？没说你啊非要像以前拜登那样站在道德高地上非要怎样，你哪怕是就主持一场公平的谈判，现在都完全不能指望了。特别是啊，在他和普京通完电话以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川普再次提到了乌克兰大选，提到了小泽的现在的民调支持率并不高。那现在我们甚至都能一窥后边的究竟了。那川普现在普京这儿家底儿已经打空了，现在这恨不得赶快停战呢，这等于天上掉馅饼啊。现在未来这三部曲大概我也看明白了，一暂时停火，然后只要一和平，未来的事儿怎么着咱们先放一边，你其实乌克兰人想盼着未来我们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我跟你讲没有，暂时停火，目的是什么？这回小泽你没理由了吧，你必须搞乌克兰大选，然后来扶植啊，那包括他们干涉什么罗马尼亚等等，用这种来扶植一个下一步亲俄的傀儡，长期控制傀儡政权。人家之前反对党的领袖几方都认为战时违宪，人们宪法写着不能举行大选，川普又刻意的把它提出来，他完全在配合普京的策划，暂时停火，打掉你的借口，开始大选，选出一个波罗申科或者是谁谁谁来配合将来普京，然后美国到这儿来分一笔赃，我拿走你 50% 的矿产，真够下得去手的。这中国还插进去了，中国还在里边提出别啊，你美国别都拿走啊，因为现在很多的稀土开采我正干着呢，你也得考虑到我中国的利益啊。呵，都进来分来了，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看呢，我认为这最终的结局啊，那现在他们的这种交易，欧洲大概是不能同意了，乌克兰也不能同意，那一同意的话，那小泽成千古罪人了，因为你对不起现在已经死在地下的那十几万、二十几万将士，你何面目去见这些这些英雄啊？那未来呢？这场战争，你要像以前那么大打，可能也一看这事儿就拖下来了嘛。在欧洲的支持之下，这场战争还会继续打下去，这里边就没有美国了。川普呢就被边缘化了，当然呢，你要说他不继续军援吧，也可能大伙儿全世界都骂你，当然他也无所谓了，他总不至于去支援俄罗斯吧。但是美国在这时候，你已经不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了。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特别是包括美国的共和党人，有多少人赞成他。到那时候呢，我认为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一种大概率的结局了。 这个是目前看到的一种景象啊。那又跑出来另外的一种说法，那川普为什么赶快啊，不计代价，快速的这么忙啊，节奏这么快，也没和大伙商量就急急忙忙要停止这场战争呢？我看到现在海外的一些原来啊我们的同道，现在不能说是同道了啊，原来的，你比如说我原来还经常引用的啊这老师那老师的一些说法，现在人家都跟着川普的指挥棒在转。原来呢都是啊非常坚定，普京一定得上绞架，一定要战争赔偿，那都非常正义，那时候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现在呢就因为出了个川普现在这么做，人家是密切配合，全都转了。那川普为什么现在这么做呢？哦，要下大棋，从欧洲撤军，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干嘛呢？哎，他们要全力的来对付中国。哎，这在这一点上啊，原来的这些所谓的同道们和国内的胡雕盘竟然合流，大家跑到了一块儿。雕盘呢讲得很清楚啊，说这个你看这个什么 G7 啊什么的要恢复到 G8 啊，另外呢快速谈判啊，就是要结束俄乌战争，然后把俄罗斯拉回到西方阵营，川普的终极目标是要对付中国啊，如何怎样。哎，大家呢在这一点达成了高度的共识。那这盘大棋有吗？我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点啊。首先第一呢，昨天闹出个笑话来，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川普呢讲啊，如果金砖国家胆敢削弱美元，我就给这帮家伙加100%的关税。那要说到中国呢，川普当时愣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金砖国家成员吗？他都不知道中国是不是金砖国家的成员。你让这么一个人啊，在这种认知的情况下，你让他啊把那儿撤了，全力的下大棋，走一步看三步，来全力围堵中国，这什么心理状态？我也不明白啊。说到这一点呢，现在我们也看出来，我同意之前专家给总结的那三条，川普呢，他的外交，他的路子，一个是交易，然后就是欺软怕硬。然后就是对弱小者进行霸凌，基本就这三条嘛。你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像墨西哥、加拿大这样骨头硬的，一上来我就是不服，他也就灰头土脸的把事儿给收回去了。所以说呢，跟川普这儿，他是个商人，我要挣钱，我要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拿利益。你要跟他打架，跟他流血，跟他玩硬的，跟他拼命，这个他不干。啊，你看过哪个商人愿意跟你拼命啊？我愿意不战而赚你之钱，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打法。所以说你看到有朋友讲了这么一个例子，如果川普要是个锤子的话，那你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炸弹，你就看他敢敲下去吗？那习近平现在他们都看着呢，咱们看着前边这有这么多例子，对吧？你能怎么着人家？你看丹麦首相就那个脾气，对吧？你看看啊，特鲁多他们这些人，你到现在能把人家怎么着啊？特别是川普连朝鲜这种小坏蛋、这种色厉内荏的这种东西，川普都温柔以待，川普都啊用这种和颜悦色的方式都念念不忘。和习近平，习近平是多大的体量？习近平是多少个朝鲜啊？所以说呢，和习近平就是，我要不是说暗合，就是我今年推背图里边大致的那个判断，和颜悦色的多闹你俩钱儿，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说你还指着他啊，我把这块赶快平息了，然后我把大队人马把军队全都搁到中国边上，然后怎么着，你要和中国干嘛呀？中国只要不自己作死去动台湾，你能怎么着啊？所以说呢，最终的结果还是那一纸贸易协议，最后中国来个买买买，息事平人啊，息事宁人，也就是个这。所以哪来的什么大棋论呢？我特别信老崔原来说的那句话，原来我们都觉着啊，那像毛主席那些人高瞻远瞩啊，弄什么都是有深远的谋略，都是下大棋，等过多少年以后他知道真相一看，全他妈是神经病，哪有什么大企业，哪爱哪儿。所以说说到这个啊，我不这么认为。总结一下啊， 昨天没做节目啊，我这个情绪昨天就压着，今天我有点啊，这个说话有点过了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目前总结呢，情况不好。川普肯定是把他的方案在这个会上啊，跟小泽他们也通报了，跟欧盟也通报了。但最终的结果呢，欧盟反应如此之强烈，小泽不签稀土协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川普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们是看不到，到现在都没公布嘛。所以说呢，人家是应该都知道了，而且从万斯的那个态度里边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要这么谈下去的话，乌克兰和欧洲就危险了。那最终我们真的是很有可能在5月9号川西普三个大头在莫斯科来个大聚会，来个红场大阅兵，为这个血腥的侵略军鼓掌喝彩，这一幕是真的有可能出现的。当然话也别都说死了，现在呢我们只是看到了强烈的这种倾向和色彩。那下边又留下了一个新的悬念，那就等下周吧。下周啊，严格讲呢，谈完了以后也不会公布，也就是两边的国安顾问四个人见了面啊，当然乌克兰会去，乌克兰会把它抖了出来吗？这个我不知道啊。下周呢，我相信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出来，那咱们就等2月28号之前，也就是那个2月24号，等这个沙特回合，我们看最终的结果。在今天我把它放下，我大概率认为乌克兰不会接受，欧盟不会接受，美国被边缘化，战争将继续，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剩下你爱军援不军援，那你自己看着办就完了呗，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这是目前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来吧，说说以色列。那以色列这星期六中午12点都过了，这怎么办呀？咱们先看看哈马斯是怎么做的。哈马斯呢，他倒是啊，在最后时刻认怂了嘛，这个他倒是守约了。啊，他在最后的时刻按计划释放了第6批的3名以色列人质，那里边还有一个有美国籍的姓陈的一个小伙子啊，场面还很激动了。我看老拜登还发了个帖到那儿呢，给祝贺了一下。啊，这三个人都顺利的抵达了以色列境内啊，都挺好的。那现在就讲，哈马斯自己也表态了，说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不会参与管理加沙的事务，我们不管，就那意思吧。他就想方设法，不，他就要躲这顿打嘛。你不是要打我吗？你看那仨人我给放了，然后以后啊，我们不想控制加沙，那你还凭啥打我呀？啊，他来了这么一个啊，耍了这么一个招。那川普呢，第一时间是发了个帖，说以色列可以选择结束加沙停火，就把协议撕了，美国将支持他们的决定。说哈马斯刚刚放了3名人质，包括一名美国公民，他们的状况好像挺良好，这和他们上周说不会释放任何人质的声明不同。说以色列现在必须决定如何应对今天中午12点释放所有人质的最后期限，美国将支持他们做出的任何决定。最新消息，此时此刻卢比奥已经到了以色列，就在大概3-4个小时之前，卢比奥落地，现在正在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那说到这件事儿呢，也有意思。那你回头看川普当时发的那个帖子，包括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讲话，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就说啊，中午十二点，这个你要不把全部人质放了，那就见鬼去吧。这地狱就来了，就如何怎样啊，毁灭性的结果。那到现在哈马斯给他来了这么一招，没有把所有的人质都还了啊，那停火现在还在啊，那毁灭性的地狱也没有开始啊。最后呢，他现在不这么说了，他现在呢决定权都推给以色列了。原来是他说的嘛，那现在都变成以色列，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所以说现在呢又再次证实了川普的这个风格啊，用一种夸张的语言夸大其词，最后呢在行动的时候又开始往回缩啊。 他每次呢都叫的足够响。你想当时吓唬巴拿马，好家伙，吓唬格陵兰的时候，那话都说到什么地步了？吓唬这个加拿大。到现在呢，大家我认为这小一个月过去，应该也知道这个川普 2.0 大概是什么状态了，啊，基本就是咋呼啊！我看，我不知道以色列那今天就挥军杀进加沙，人家给你那仨人了，而且说我们以后不管，我们不指证，那这时候你还抽他？那我，大家认为呢？老内会这么做吗？啊，当然了，他会让整个的后边的资本集团感觉到有点困惑。那下一步咱们怎么着啊？咱们的计划都弄好了，钱都到位了，拆迁队也跃跃欲试，然后川普这边压约旦、压埃及，那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连六个地点的细节都出来了，那不往下做了？不知道，他明天啊，咱们看看卢比奥和老内他们能聊成什么样。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第一条啊，小肯尼迪刚当上美国卫生部长，就把他痛恨的那个 NIH， 也就是美国健康研究院，大杀大砍，开了几千名员工，其中把那个癌症研究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300多员工全开，每个人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原来马斯克还说给8个月，给9个月呢，现在就给1个月的，都给我滚蛋，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那美国那个他恨之入骨的那个 FDA 那个疾控中心呢，小肯尼迪正在着手啊，要把他给解雇。他已经打了一个部门，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情报服务处，就是专门研究流行病的，1260名研究员和博士后工作人员昨天全部被解雇了。现在这疾控中心还没有，但是把他这个认为最讨厌的专门监测流行病的全部拿下。这个美国著名的病毒侦查员，就是每年这病毒他们可能也要猜啊，今年的流感病毒大概是哪几种啊，咱们是不是在疫苗里边加上什么什么防护啊等等，是干这个的。这帮人1200多人全开了，所以说祝贺美国人民啊，你们开始享福了啊，以后呢这就都没有了。另外说到呢，有一个联邦法官刚刚站在了马斯克一边，撤除了他们访问政府信息系统的禁令，原来不让下啊，不让下载，下载东西都给我摧毁销毁，现在呢有联邦法官说可以了。看看经济学人最新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说马斯克最近折腾了这20多天了，说每天都节省好几十亿啊，这个战果辉煌，但经济学人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人家给统计了一下，说马斯克的努力几乎没有对政府开支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财政部每天都会发一份声明，详细列出从主要的账户中支取的资金，这是公开透明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自川普上任3周多以来，每天的支出平均是300亿美元，而去年拜登执政的时候，联邦的支出差不多每天平均是260亿美元，等于现在你比以前还多了，你花的还多了。为什么呢？你不是说每天为联邦政府至少省了10亿美元，怎么比以前还多了呢？这里边呢它确实有它的难度啊。这里边呢这个经济学人讲，说这和美国预算的基本结构有关，说政府的支出预计每年是7万亿美元，但其中的2/3都是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强制性支出，利息还要超过10%，这个是死钱，也就是这7万亿大数里边有2/3你根本动不了，那是必须要花的钱。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大概只有1/4的预算可以用于自由支配的支出，也就是它要削减的你能动的大概也就是7万亿的1/4，而这一部分钱里边呢又有一半是用于国防的， 这个你不能删呢，因为共和党人自己也想增加这方面的支出，这个你不能下删。也就是说，无论你这个效率部的行动有多么的激进，你的影响范围只占整个联邦预算的不到1/10。什么概念？7万亿。7万亿，1/3不能动，然后有10%付利息，这就没了吧？因为都是你的联邦的债务，你得付利息，你不是30几万亿吗？然后呢，剩下这最后能动的这活钱的1/4，又一大部分是军费。你能动的1/10，也就是7万亿里，你能动的大概就是7000亿。7000亿，你能省出多少钱来呀？在这里边好，你这啊敲鼓吸髓，打得鸡飞狗跳，开了那么多人，省不了多少钱。最后呢，现在看啊，这个也就这样，也就这样。那不是省了，把那个联邦开发署，国际开发署给砸了450亿，只占联邦支出的0.6%。所以说目前看呢，他挺忙啊，弄得挺惊悚，但现在呢，不钱也没省下来，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了。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路透社，这是之前的一个报道了，也就是明天在，应该是在中南海了啊。这国务院那个大院什么的，南院北院都算是中南海了。习近平呢要主持一场座谈会，来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啊，让很多人比较意外的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等这些中国的商业领袖现在呢要确定出席。啊，就是老马小马，以他以马化腾啊，加上好像我看到的就是没有拼多多呀什么的这种。滴滴都去啊，这些企业家都去，现在这个名单基本已经都拉出来了，有什么雷军啊，还有什么啊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等等的吧，华为也会有一种有一个高管出场啊，这些人去啊。首先呢，这个基本上在阿里巴巴算高科技公司吗？勉强算，它有一部分是做高科技内容的啊，电商是它的一部分内容了，也就是基本上它用的还都是找的还都是高科技领域的这些人士。那做基本服务的，你比如说怎么没有京东啊，啊怎么没有别的这些大电商，它找的不是大的民营企业家，它找的是科技类的民营企业家，大家呢一定把这个范围要把它搞清楚。那马云出来，很多人一看，哦，这是个信号啊，这是个敏感人物嘛。不，当时有一个陆家嘴讲话，说到中国政府监管等等，触了龙鳞。那这次呢，等于马云没事了，这对整个的中国民营企业是不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啊？现在呢，有很多这方面的猜测了。说到整个呢，刚才讲了啊，他只是对科技界的这一部分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国营的没戏呀，国营的干别的都行，他们把握着各种的国家资源，他是玩生产资料的，水电气，我们老说啊，你看中国的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下滑多少多少，可是你一看细则，玩能源的，玩水电的，玩铁路的什么的，这些玩意儿人家都挣钱啊，人家那个你那都是国营企业要把着的，那叫战略资源。可是你要在世界上开疆斩土，要搞他的经济帝国主义，外边要折腾去，你他只有民营企业，就刚才说的这个啊，所谓的民营企业了啊，实际上国家扶持的嘛，也就是阿里巴巴、腾讯啊、小米啊，包括华为，也就是这帮人嘛，要把这些人给扶植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不是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家的，他只是对这一小撮和他整个帝国主义战略的这一部分有关的。他下一步你发展人工智能，你发展什么，我给你贷款，我给你土地，我给你建厂等等，他是在这方面，他还要继续打造这块啊。那怎么把马云又给提了回来了呢？这里边确实有信号的意味了。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外部压力小的时候，那习近平对所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家啊，不管是马化腾还是谁了，我就是一顿暴锤啊，只要条件允许我就锤你。 那现在经济压力大，外部条件也不好了，那我现在没办法了啊，我会呢向你摆个笑脸啊，给你个脸啊，这个呢，那你要像是不是像以前邓小平那样啊，不要管了，这让人家干吧，给人家充分的空间啊，黑猫白猫怎么着都成。什么叫黑猫白猫啊？也就是不管是国营民营，谁把这买卖做下来都是好猫。那现在呢，习近平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了，这个是没有了。但是呢，把马云拎出来确实是有这么一点标志性的意味了，有这么一点意思了。但是这里边有很多标志了，那你既然让他扮演这个角色，就像当年啊，这个上海的这个大亨啊，杜玉生先生这说的过这么一句话嘛，像我们这些人啊，就是夜壶，蒋先生用的时候呢把我们拿出来就用啊，不用的时候踢一脚踢到床底下，踢到旮旯里边就摆着，就再也不用了。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当年的上海黑道基本上在共产党眼里都是一样的，用你的时候你出来比划两下啊，就像马云这种标志性人物啊，不用你的时候那就该干嘛干嘛去。你像马云这个呢，因为家大业大，他毕竟他的主力还是在中国嘛，这么大的买卖，有说那你这就真的回来配合来骗全天下的民营企业家，甘当信号吗？甘当这只夜壶吗？就让人家这么摆在中南海的桌子上，到那儿去你就真的去干这种事儿吗？他又能如何呢？他又能怎么办呢？他这些人包括像马化腾这些人，他们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是他可以啊，玩女人啊，买楼买房买豪车，他怎么花天酒地都行啊。你说那我收摊子了，我走了， 我美国或者我哪儿买一小岛我玩去了，门儿也没有啊。你走可以，把你那摊子事儿留下啊，那个可以了。所以说这些你原来他就是白手套，现在这个买卖的性质已经是半国家的了。你像马化腾每次人大代表那都坐前边，那都跟党的干部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只是叫民营企业家而已了。所以说马云这一点呢确实是有不计较你了啊，现在情况不好，那现在你给当个信号啊，把夜壶又给拿出来了。那人们又得有一个关注啊，那你把它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尊重他呀？你是不是拿他当回事儿啊？那就看央视整个的新闻画面里边有没有马云说话，我相信会有了，我相信是有的。但你说他说什么了，能不能到全世界啊，别全世界了，就是全国或者是哪儿，你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当时马云在中南海座谈会上的讲话？门儿也没有啊，哪轮得到你啊？反正会给你一个讲话的内容啊，剩下就是拿小本儿，习近平讲话，人家有指示你就记就完了。习近平不会听你的，他是希望你们听他怎么说，人家不会听你的。所谓的座谈会呢，因为毕竟你们都不是体制内的啊，勉强叫座谈会，这个本质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个那过去不那个那句话吗，那个需要你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你们是共产党崇高的理想，像宗作先生这不是以前都讲过这个吗？所以说这个就不要有任何的幻想。那说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看到这个信号，看着啊，我们这只夜壶又给摆上去了，那怎么样呢？长点记性吧。过去呢说到看中国经济啊，在墙内的张维迎老师呢是说过这么两条了，一要看中国的市场，第二就看中国的法治，看这两件事儿行吗？这两件事不行，那中国经济就无从谈起。孙立平老师也讲，他那个讲的比较通俗，首先看中国经济，一外看美国和美国的关系怎么样啊，第二要看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这你就知道中国经济好得了好不了，就这么一个状态。这里边呢，从张先生和孙先生这两位老师都说到了民营企业家，都说到了法治，都说到了中国的法律生态。所以说到现在不管是马云马化腾啊，这些人可能身不由己了，他只能被迫去当那个提线木偶，但是作为墙内的民营企业家们，我建议大家永远都不要再相信任何的政策了。 他一会儿出一个政策，然后明天的政策把这政策又给否了，习近平又做出什么伟大的指示，又拿出一个什么政策，这个政策就不要信了。就像两位老师说的，大家要关注这个法治的生态。2024年，大家经过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年啊？让人家近海打捞、远洋捕捞、跨界捕捞给收拾成什么样了？所以说，整个的法律生态如果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他再出多少政策都是无稽之谈，绝不能再上钩了。按照两位先生的说法，你现在说到外看美国，那现在和美国就这么个状态啊，川普倒不会怎么着你了，反正就是，但你得把那协议给我啊，你得让我占便宜，让我买买买，我得把你那俩钱儿都得给你糊了过来，这是第一了。第二，说到市场，有任何变化吗？国进民退的大趋势依旧啊。说到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那现在法治崩塌，政治上不信任，然后各级地方政府残酷的打压，雁过拔毛，没有任何的改变啊！这些东西基本面都没动，最后就把马云小个子给拎到中南海去，到那儿戏耍一番，然后大家就认为改革的春天又来了。你死不死？那你发生什么？都没人同情你啊！那什么残酷的最后的结局都配得上你？所以说那个呢，你爱听不听了。来吧，最后介绍日经的一篇报道。中国政府自己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了99%，外资撤离的趋势非常的明显。这是周五他们发布的国际收支数据，应该是外汇管理局发的这个数据啊。国际上是有一个通论，就是海关，中国海关说的那个数据别信，那个别信，因为很多国家都不采用那个数据了，跟人别的国家都对不上。我目前印象里，一个是财政部的数，他那个还沾点边，因为他是国库嘛，那个不能瞎说。另外呢，就是海关总署，他实打实的外汇的真金白银在那儿，这俩数应该还稍微沾点边了。他的最新的数据，周五的数据啊，说2024年对华的新投资略高于撤资额。那投资减去撤资只剩下了45亿美元，和2023年相比下降了约90%，降到了整个33年来的最低水平。33年往回数啊，33年来那大概是1990几年的水平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第四季度是有所转变，要不然本来的话今年呢这个外资都是负的，你毕竟还挣了多少，挣了45亿美元，也就是进来减去出去的还剩了45亿。为什么呢？主要是在第四季度926会议之后啊，中国呢力推股市，当时发布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嘛，当时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一下跑进来175亿，之前都是净流出的，就最后的这一个季度啊，当然最后一看这股市也拉胯了，慢慢又开始往回跑，可能没全跑出去，最终呢还挣了45亿，但是呢这个已经不行了啊，和去年相比跌了90%，三年整个过去这三年跌了99%，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2021年的时候，全年的外资直接投资曾达到峰值的3440亿美元，现在还剩45亿美元，这就是90%几，就是这个数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呢就特别的严重啊！现在呢大家都这么跑，很多的跨国公司都在缩减在中国的业务啊，这个微软啊什么 IBM 那个都是之前都说过了，最新的日本的制铁和宝钢集团这个已经结束了，把50多年的合作结束了。然后呢浦项制铁也正在考虑把江苏的一家不锈钢工厂现在弄不好挂牌就卖了。另外呢还有什么普利公司普利斯通啊，这个是做轮胎的，这家大企业现在也停了。住友化工 他们也停了，通用汽车那个也停了，日产现在也都在减少，因为这是日经的报道，他们对日本的企业情况比较了解，也就是他们发布的最新的报告，只剩16%的受访企业在2025年准备保持对华投资，而21%的企业现在在缩减，有20%的企业现在已经在撤出，而且表示以后不会在中国投资了。也就是日企呢，这儿看到了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景象。在这儿呢，说回到前一个题目，那就是作为这些民营企业家们，我可以这么讲吧，尽管在中国你们都是二等公民，说到这些外企，这些特别是有名有号的大企业，在中国是享受着特殊待遇的，中国政府呢对这帮洋大人是高看一眼的，这个我们都承认吧，这些人不会被近海捕捞远洋捕捞啊！突然哪个总经理让人给绑了，拿2亿来赎人，这个不至于啊，这个不会的，他们对洋大人还都是比较客气比较收敛的，他都干不下去了，他们都不成了，这还是有世界范围的市场啊，利用这个外汇差价差整个的各方面啊，他们占尽了各种优势，他们都干不下去了，政府还没怎么弄他们，他们都干不下去了，那作为你们呢，你们联合外资相比，你们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所以说别看着马云让人给拎到那儿去当一会儿提线木偶啊，假装做记录状啊，在那儿装孙子，所以说呢这事儿啊，不要做任何的非分之想，没有任何的希望。来吧，我准备的内容跟大家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当然一上来呢，先跟大家通报，很遗憾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给我们做这个网管的，不能叫网管吧，我们这平台管理员的东乡大哥啊，不能再做我们这个平台的管理员了。应该说这几年这位老大哥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特别是有时候网不好用啊，这个老夫妻跑到周围的商场里边，大家别以为他这个管理员当的容易，是很辛苦的，有时候我这时间还要推迟或者是有个别的变动，那老大哥呢把他的作息时间也得往回改，这么长时间义务的在帮我们管理直播聊天室，到现在我都没见过这位老大哥啊，只是呢这个我们互相这个都关照，但是呢并没有面对面的见过，我来请东乡大哥吃顿饭的机会现在还没有呢，当然这都欠着了，这是以后一定要做的了，所以说呢东乡大哥可能是有个人原因吧，现在呢就不再做了，在这儿呢我们要非常代表我们所有的聊天室，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我不知道在这个通道里边我们这儿排第几啊，应该是我们这是一个比较热闹的，每次都有10000来人啊，9000多人的这么一个大直播室，作为特别是说到最近美国大选以后，这个聊天室好家伙鸡吵鹅斗的非常的这个热闹啊，这里边大哥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啊，在里边勉力的维持着这个秩序，特别是后边还一大姐呢，也在后边做出了默默的付出，在这儿呢我们都非常的感恩，我代表呢我们直播室所有的朋友们向老大哥老大姐表示衷心的感谢啊，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当然呢这个未来啊，如果呢老大哥老大姐如果还有这个兴趣各方面，您就随时希望呢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边，这就一句话的事儿嘛，我们大家呢都非常会想念东江大哥的。在这儿呢也感谢一直在配合支持我们所有的参与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呢我按说不管是东江大哥还是怎么样，我们家技术员对大家呢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的就是让大家在这儿呢找一个聊天的地方，在这儿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呢也尽量对那些不同观点的朋友保持尊重。所以在这儿呢以后老大哥不管我们了，希望大家呢继续保持像以前的这种状态，就像老大哥在一样 啊，尽量的不要有攻击性的语言，大家呢激烈的探讨这都没问题，但是呢不要伤害别的朋友。所以在这儿呢，这也是对我们这位老大哥其实最大的一个感谢了。在这儿呢再次谢谢大哥大姐，也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来说说 David， 说告诉大康老师，哎呦，今天多少好货啊！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周边的小城市，华人很少。我今天想看到国旗的海洋，结果很失望。开车40多公里，只看到一个养牛场的屋顶上边有一面枫叶旗。去了3个大超市停车场，只见到了一个皮卡，是一面看起来比较陈旧的国旗，自己感觉到就比较落寞。严格讲呢，像这种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这种东西呢，像加拿大、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种国家呢，大家都很有自己的个性，大家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比如说，大家我们号召起一个运动来，大家共襄盛举，其实有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就对这种扎堆儿的事儿呢，他们天然的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可能有这种心理啊，这个大家都理解吧。Diego 说，在今天的美加冰球赛上，全场人高唱加拿大国歌，结果冰球赛变成了散打比赛，我都能想象，那还不打起来啊。Mr. 谢说，我觉得只要美国不是帮俄罗斯，保持中立，乌克兰仍可一战。由地缘政治来看，欧洲国家负起对抗俄罗斯是合理的。如果因为他们自己的军工产力不够啊，那也是时候重新加入军备竞赛，长远对民主阵营不是坏事。这一点我非常支持您的观点啊。万斯说的这个呢，也就是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你只说这个就完全没有道理。你比如说，在我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我把整个的这件事的性质啊，按照联合国宪章，按照世界正义，按照世界大多数人的这种愿望，我把这件事儿先说清楚了，先定义啊，你这是侵略战争，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啊，主权完整，这个你先说明白。同时指过来，你为什么这场仗打3年？你像冯德莱恩讲了，原来我们就是你的多少倍啊，我们欧盟是整个俄罗斯的多少倍，现在你越来越不行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你的100多倍了。那我马上也要问你，为什么打了3年，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输不赢啊？那你们到底给了些什么呀？你们到底做了哪些贡献呀？所以说这个呢，它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指责的也是对的。那你不能完全指责欧盟而对俄罗斯啊百般呵护啊，尽量的这个躲避。说来着，说如果俄罗斯不签这个协议，我们会对他加大经济制裁。万斯是说了这么一段话，最后呢，《华尔街日报》给做了一个报道，但后来万斯在推特上辟谣了，说《华尔街日报》断章取义，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怎么怎么样的。毕竟说还说了几句呢，最后人家还不承认了，最后连这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未来欧洲，你首先军事上让美国人保护，然后你们又不愿意在这方面花钱，然后这个有点事儿的时候大家又不团结，这个欧洲本身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你现在呢确实危机感来了，那马斯克把一帮人叫到巴黎去，我不知道他们能商量出什么来了，那下一步怎么着啊？反正那次分析说到这次慕尼黑会议的时候，我认为呢欧洲大概只能忍了，只能接了。那现在看欧盟好像是不接，这还让人有点欣慰。你别看我没说对，但是我认为我还是挺欣慰的。也就是世界上我们大家认为的这个正义啊，这个联合国宪章的这一套东西，还是有主流国家在坚守这个价值。我认为这个呢就不是世界上最黑暗的时候。如果连欧盟最后也怂了，最后小泽他们含泪最后只能签这个，那这完了，那就是真完了。寻梦者，万斯的讲话令全欧洲意识到应该加强团结，加强建立自己强大的军事防卫力量，包括乌克兰的军力，不能光靠美国，是极好的事情。 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他说的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到现在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你那番话，你对俄罗斯这边是什么态度？你对这场战争整个这件事的表述是不完整的，是刻意的不完整，是刻意的在指责自己的盟友来回避保护呵护这个血腥的侵略者，这个就让人不能接受和理解了，这就不是一个极好的事情。戴维肖，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感谢大康的立场坚定勇敢，我们支持你，支持乌克兰，支持欧洲。还是那句话啊，最近呢有好多啊，在大选期间其实呢态度比较暧昧，面目比较模糊的一些朋友，不像我那时候丢了上万的流量，我丢了那么多的订阅者，最后损失惨重，到现在呢我也依然坚持，结果那时候确实有很多朋友比较摇摆，结果现在呢也都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大家呢又都变成了同道，这都好啊，这都好啊。有还有吧，你看你之前你还同意了，你还支持来着，别那么说啊，别那么说。我看啊，这是 good time 哦，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您。包括呢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现在呢有可能这有很多华盛顿的都让人给开了，现在一看我当初还他妈支持川普来着，结果他上来把我给开了，确实有很多人现在都有点怀疑自己当时的决定，那种坚持对还是不对，这都没有关系。我认为你最后大家还是一块儿啊追究，你看你 我给你翻出来原来你怎么说的，有意义吗？我认为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你像我的原来的好多同道啊，你比如说雅军，我好长时间，那天我突然看到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那个私信，就跟我讲说，那个大康啊，这个咱们俩在这美国大选上的观点呢，可能有点不太一致啊。他都对我当时啊强烈反对川普的观点有点不太一致，他说呢，这个咱别伤个人感情，咱们就讨论。对啊，这个。我说这没问题啊，你表达你的观点，我表达我的观点，在这件事上咱俩不一致，这个太正常了啊，不光是雅军了，这个还有别的一些朋友也都是这样，没问题，没问题，没有红脸白脸，没有怎么样。那现在呢大家一看啊，这真不是那么回事，那大家改过来，那还是好朋友，这个没有什么啊，最后啊咱们还给人数数啊，你当初怎么怎么着来着，你说得着人家吗？这个没有这方面的，不能这么干啊！啊，这是发 vision AT 66说，中国的民营企业真的是民营企业吗？哪个民营企业想做大事干净的呢？哎，做大的就刚才说的，他这些拿到国家战略资源的，能在这前面领头去干人工智能的或者是什么，那不可能是纯私营的。这样的重点领域能让你纯私营的弄，那不可能的啊，那些是不可能的。你下边做个大背心大裤衩，做个衬衫，做双皮鞋，那个是有可能是纯民营的，那个是有了。但现在就这帮人的生态现在是苦不堪言。你别看嘛，人家请的啊，刚才说的只是高科技的，服务于经济帝国主义的这个啊，来给添砖加瓦的这帮人，下边那帮人啊，消灭你们还是共产党最高的理想，这你没有改变。 Turbo 说马云不傻，开会就开会，开完会日本继续享福，不一定，不会轻松放他走的啊。这个呢马云真得在那儿表态，拿出 N 多个亿来，我要干个什么，我要干个什么，人家就是把你叫那儿去，就像川普那个意思差不多了啊，把孙正义请来，你说多少，1000亿，搂着肩膀2000亿好不好，我努力，结果最后拿5000亿来，哎，这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大伙说说啊，我们有这个战略，你出多少，我出1000亿，你呢，我来2000亿，也是这个意思了，也是这个意思了。他得干点什么，要不然的话，人家不会放过他的。哎，这你就没辙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